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在佛陀成佛开悟的那个初期最早期度了五比丘，那大家都知道，过后又度了那个65个亚萨的兄弟朋友们，还有30个那些王族的王子，过后呢，佛陀到了这个。 1000个白火教的信徒，那么那1000个白火教信徒有3个兄弟带领，这3个兄弟是迦叶族的兄弟，嘎萨巴，那个时候呢，离开悟的地方还不是很远。然后那个时候呢，早期佛陀在最初期传法的时候呢。 显露了很多很多的神通，那么为了调伏这1000个白火教的信徒，佛陀显露了很多很多很多字的神通。那么后来主要是因为调伏了那个长者，就是嘎萨巴兄弟，最大的那位乌苏维拉嘎萨巴。 他好多次佛陀显露神通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都在想：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佛陀为了看他这样子觉得时间也到了，应该要受化他一下，就在他那么想的时候呢，佛陀直接说：“嘎萨巴，你不要以为你是阿罗汉，你根本还不是阿罗汉。而且呢，你所做的修法也不是朝往阿罗汉的修法，也不会这样子一下讲到他就傻了。那个时候佛陀直接读他的声音，直接点破他。那个方法是蛮直接的。然后他快点呢，忏悔。” 回下来跟佛陀请佛陀收他为弟子，然后佛陀说你还有其他的这么多的学生，你应该跟你的学生呢交代一下。那么他有500个弟子，然后另外还有500位是由他的另外2个弟弟带领。 所以大家都想，他说他跟他的学生说，我想跟佛陀去修行，以他为师。那么他们的学生呢说，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这么想了，所以大家就把他们拜火教的那些工具全都丢到河里去。那么就这样子呢，那东西往下流的时候呢，他的第二个兄弟也看到，也后来也跑来问。 知道他的哥哥们呢，已经以佛陀为师，大家信心也起来，也把东西抛到河里。那么第三个兄弟最后也全都，也一样的方式呢，皈依了佛陀，这一总共就是1000个白火教的信众。准确来说是1003个还是1000个，我们没有去算，简单讲都是这样1000个这样子。那么。 跟了，他们就跟着佛陀去出家了。那么这时呢，就来到这个，现在王舍城那一边吧，那个盖亚西舍的那个山上，在这山上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呢有远方有屋子烧火，在燃烧。然后佛陀一看机缘到了，拜火教的信徒对火是特别有感触的，很深刻。 佛陀就跟他们说：“ 萨邦比塔维阿迪汤比丘们呢，一切都在燃烧。因加比卡维萨邦阿迪汤，什么在燃烧呢？查库比卡维阿迪汤，眼在燃烧。从那边开始讲，这不仅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早期的经典。查库比卡维阿迪汤，罗巴阿迪汤，查库伊尼亚阿迪汤，查库桑巴索阿迪多，杨比汤，查库桑巴萨巴加尤巴加迪，维拉伊汤，苏康瓦杜康瓦阿杜康马苏康瓦坦比阿迪汤，格纳阿迪汤。Adina raga gina dosa gina moha gina aditam jatiya jarmarnena sukkehi pardevi dukkehi dumanase upayase aditam nivadami 眼在燃烧，色在燃烧，色尘就是眼睛所看到的，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视在燃烧，眼处在燃烧，因为眼处而升起的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在燃烧，因何在燃烧？因为raga gina dosa gina moha gina raga 贪欲，有时贪欲在燃烧，嗔恨dosa嗔恨，因为嗔恨而在燃烧，moha因为无明而在燃烧，所以因为有燃烧呢，所以呢。所有的那种无明啊，也生老病死什么无明啊，那种因为燃烧的话，所有的那个老啊、忧伤啊、哀愁啊、悲痛啊，全部都因而生起，也因为这些因素而在燃烧。加迪亚加拉玛拉尼呢，有生老病死。有哀伤、忧愁、悲痛等等，而在燃烧。接下来呢，佛陀又讲：“说达阿迪当，耳的一样，也是讲耳燃烧，声音燃烧，耳是在燃烧，耳处在燃烧，然后，因为耳处而升起的这个，因而处升起的那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在燃烧等等接下来每一个都一样，就这样子讲了六根门。过后呢，又讲了佛陀下去讲了圣弟子舍下这六根这些眼色尘，然后眼视眼处，因眼处而升起这些感受，远离多闻的圣弟子，因为远离这些自然，远离这一切，这样子一个一个六个门讲到完过后呢，那么那一千个拜佛教的弟子呢，也因此而证入文成阿罗汉。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这里涵盖了很多重点。当我们讲眼在燃烧，多少人真正了解它真正的意义呢？表面来看，如果没有通过出书，没有通过正确深入的理解的话，那么不会明白的。这个眼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眼就是眼睛里面有多少的色法，我们需要知道有五十四种色法，比如说眼识法记就好，里面眼识法记、身识法记、心根这样等等。但是简单讲，就是比如说眼识法记，但在一个色句里面就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眼睛识。身识法记也是一样，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然后命根跟身境识等等。所以这些色法它在刹那刹那的生灭，非常快速的生灭。那么 色尘眼睛所看到的那些外在的色法，或者是内在色法也好，基本上也是如此的，也是由无数的这些色聚组合而成，每一个色聚又是由无数的究竟色法组合而成。所以呢，这些拜火教的这是过去一千个信徒呢，是过去都有过累积很长久的修行的波罗蜜的，很真心的学法者。所以当佛陀很简单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的波罗蜜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看到了解佛陀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佛陀一讲他们就会很深入的知道这个究竟设法。然后演示他们也会知道演示演出是一种心所，还有受三种受。其实不只是如此，这个演示和演出和这个演出所升起的受，其实这三方面是明法，下头有讲解。当他们能够知道这三种明法，其实其他的明法他们也都知道，只是这三种呢这三大类呢是把它特别提出来。可是因为明法他们也都不会分开的，你知道一个其他的也很容易知道的，只是这是重点呢，佛陀讲以这个为重点这样子而已。所以六根门，当一个弟子呢知道这六根门，关照到这六根门的究竟明法、究竟设法、刹那生灭之后，他就能够起厌离心。那么他知道他的原因是来自什么？是来自贪嗔痴。在这方面来说呢，因为这个有贪爱啊，有嗔恨啊，有愚痴，他们才会才会因为这个而燃烧。还有因为那些老病死啊，那些从在这方面的时候呢，那些这种简短的教法对于那些波罗蜜很具足的已经能够掌握缘起了，他已经知道那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一旦掌握了究竟设法、究竟明法，也了解他们的因，那么四圣地的头两个圣地就已经掌握，就是苦地跟寂地，就是苦的原因、苦因的系。那么一旦掌握这两者，苦地跟寂地，苦地跟寂地就是观禅的目标，观禅的目标就是以明法设法，明法就是我们的心所精神状态，那么那个设法就是一般上翻译成物质，也不是很好的翻译，但是大部分时候讲物质也还讲得通一点，设法。那么这个设法明法他们是苦地，那么他们的因就是寂地。所以知道这两者都是 Vipassana， 就是观禅的目标。所以当他们知道这苦地跟寂地他的生灭，刹那生灭，他能够知道，那么接下来呢一观照下去，就那个观禅的条件已经具备，那个观禅的内容已经掌握了，就可以做观禅。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到这部经跟其他的经佛陀的一贯的教法有一些地方呢，很佛陀是一直在重复的。佛陀在讲四谛法的时候，或者是直接也好，或者是换个方式讲也好，基本上呢有两个方面他佛陀常常会讲，当然也有别的方面，可是很普遍的两个方面就是这个讲五蕴，或者是讲六根门。但六根门讲下去可以十八节是都可以讲到的，但是基本上原理是一样，五蕴或者是有时候讲六根门。好，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比如说五蕴法，五蕴的时候呢，他在讲解在这个无我相经，就是佛陀在人间跟人所讲的第二部经，在转法轮经是第一部经，无我相经是跟人讲的第二部经，在这期间呢还有跟天神讲，那个我们没有算在里头，有记载。那么跟人们讲的经呢，那么无我相经是第二部， 那么在无我相经里面的佛陀所讲的呢，就不讲这六，不讲六根门，他讲的是色受想行识。那好，现在我们看色受想行识，有时讲这个，有时讲眼耳鼻舌身意，到底佛陀要传达的是什么？为什么有用到这样子的方法来表达？当然还有别的方法，更细微的，但是我们讲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其实佛陀要我们了解的是我们的世界。有时佛陀说，当我们了解这个身，我们就了解世界，这个整个世界就在这个所谓的色受想行识或者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在我们来说，没有了这个，你根本不会有什么世界，你的世界不存在。我们不要讲外在，我们讲在你来说存在吗？如果没有了身心五蕴来讲，简单讲的更简单，就是身跟心，没有身跟心，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在你的世界里这个是不存在。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没有的，也等于不存在的。所以了解这个色受想行识，了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基本上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换个方式入门，基本上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世界。所以你一这样子看的话，你就会一种很单纯的体会就会产生。不管经典里面用了多少种法门，其实佛陀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世界。好，你看苦谛，苦谛基本讲的就是比把我们的世界涵盖了，那苦因也是。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的世界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它的现象和它的因我们都需要知道。那么通过这样子了解呢，我们能够厌离，升起一种厌离，然后舍下这个世界的束缚，然后就可以跳出这个轮回。只要我们还执取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跳出这个轮回。所以佛陀的整个教法都是引导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不管用什么方法要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他怎么讲他都在引导我们了解这个世界。那么要了解这个世界，它的前因后果，因果果关系不能不懂。因为我们不懂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呢表面上我们说我们知道，但是并不知道，所以苦在里头，困在里头。只有了解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它的缘起现象，那么我们才称得上了解我们这个世界。而这个缘起的体会一定牵涉到三世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轮回的真相一定在里头。好，那么佛陀是说多闻的圣弟子，他自然因为他知道了这些，他体证观照了这些，他厌离了对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整个体整个过程。单单眼就好，眼也对眼厌离，对眼色尘就是看到的目标厌离，对眼视厌离，对眼处厌离，对眼所升起的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喜厌离。那同样的耳鼻舌身意都一样，当他起这种厌离的时候，自然的他的心导向不生不灭法，舍下了。因为整个世间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他们的这些现象跟他们的因对都是在刹那生灭的，非常的快速，一秒钟里数不尽的那种生命。当一个人在体会观察的时候，深入的体会的时候，他生灭到你根本没有方法抓，什么都抓不住。除非是有趁愿再来的人， 基本上他一定会放掉，一放他的心就会导向不生不灭，那就会朝向这个真如，就会体会不生这个涅槃。但是要这样做一定要观得很细，究竟的打破所有的秘籍，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色聚，那还是有秘籍，就是没有看到它，就色在是由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组合而成，那么还有秘籍。没有看到它刹那生灭，还有秘籍，那种相续秘籍还在。没有看到它的功能，它的功能秘籍，那个没有，还在。然后如果是心，还需要知道那个知道者也是在，也是逃不开这三种秘籍的打破，所以心明法里面有四种秘籍也要打破，所以就是要破到最后的时候，连最细的单位完全没有可以抓，心才会转向不生不灭，就能够体证涅槃。好，这个是说这个、整个他的修教法，佛陀的教法的原理就是要我们如实看生命的真相。在转法轮经的时候，佛陀已经讲了亚他不达娘的舍能，如实之见。如实之见什么呢？如实之见苦，如实之见苦因。那么因为了解这个，那么就自然的朝向第三个生地灭。那么要了解这个苦跟苦因，那个方法就是第四个圣地了，道地，这样子。但是呢，在处世间的体会来讲呢，这四圣地又有另一种更深一层的解说，这我们不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基本上了解到佛陀要引导众生证悟的方式，就是让他了解这个世界。一旦先了解了内在的世界，就要了解外在的世界，所以观察里面不可以只是内观，还要外观。那么在这个无我相经里面的佛大也讲十一种观照，所以很细微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都涵盖在里头，内外远近粗细优劣等等都要涵盖在里头，这些观照。那么经过这种内外的观照，就对内外的世界有一种彻底的了解，苦和苦因的了解。那么培养这种观照，它需要那个很系统性的方法，所以这是一种系统引导大家去了解这个世界，最终看到没有什么可抓，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无我的也可以讲是空的。那彻底的内内外外全都了解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可以执取了，就会转向。那么在这个是说因为了解到而且起真正的愿力，然后导向不生不灭，就是整体的一个笼统的整体的一个了解。但是呢，对于一个还没有达到多闻圣谛子的境界的人呢，修行者，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所谓的这个燃烧因为有贪嗔痴而燃烧，怎么能够让这个贪嗔痴不升起呢？只要还没有用圣道来切断贪嗔痴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呢，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努力。今天有人问得了禅定不是就没有了这些，据说禅定没有贪嗔痴不就 OK 了吗？不是，只有圣道才能够断烦恼，禅定只能够把烦恼暂时压着，只能说你当时你在禅定之中你能够这个贪嗔痴不生气，贪嗔痴生气不可能入禅定。但是呢，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睡眠的烦恼阿努塞呀，睡眠潜伏的睡眠的烦恼还在，所以他几时因缘成熟他就会浮起。这个睡眠的烦恼就好像在火柴里面潜伏的火，他只要一摩擦他就起火了，他没有摩擦他就看不到那个火。那么睡眠的烦恼也一样， 那就是只有圣道才能够断除。那么对于还没有体证圣道的弟子，他应该怎么修让他的烦恼不升起呢？那么在很多很多经典里面，佛都很强调一个品质，就是如理作意，有理说马纳西卡拉，那不如理作意就是阿尤尼说马纳西卡拉。那我们也需要用如理作意。那么这个如理作意呢，其实有几个层面的。一种层面是在比较粗的层面，思考的层面，是要用在思想的，也跟思想它是比较繁杂的。就是说比如说嘛，一个父亲他骂他的一个孩子，教训他的孩子，那么孩子如果起不如理作意，他说我的父亲恨我。可是如果他起如理作意的话，他可能想我父亲爱我啊，你看差别几大。因为他想我父亲要我好，不要我堕落，所以才训我骂我。所以这个是通过心看他怎么去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事，可是不如理作意就起了烦恼了，如理作意就起了正面的接受和承担和思维。这个是思考型的那个如理作意。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里的时候，生活里的很多很多东西，因为不如理作意我们起烦恼。因为如理作意，你如果懂得用如理作意的话，世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起烦恼的。这如理作意常常都跟正念，我们都跟正念一起夹着来讲的。当然有如理作意的时候都会有正念，有正念的时候也自然会有如理作意，善法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好，那么这个如理作意是思考型的那种如理作意，有些时候都是经过一番训练，比如说常常读佛书啊什么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对学生常常有一种重要的提醒，就是为了要训练大家在种种处境之下都会如理作意，所以就给大家一个指示，来什么接什么，就是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你都要以善心去反应，以清净心去反应。那么一起贪嗔痴在学佛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有借口的，你一起贪嗔痴不管外面的环境合理不合理，顺不顺利，公平不公平，你起烦恼你就错，一定有不如理作意。所以在烦恼在佛教里面是没有借口可言，对不对都不能起烦恼，因为烦恼就是心的苦因，佛陀从来没有赞叹烦恼的。比如说那个句子比喻经里面呢，佛陀有这样的句子的比喻，即使是有人锯你的手锯你的四肢伤害你，如果比丘们，如果你们起烦恼，你不是我的弟子。那佛陀对学生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不要起烦恼，就算是你被伤害被锯你的手和脚，你起烦恼你就不是佛弟子。所以佛陀对比丘们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因为烦恼是不能有借口的。你现在如果是手脚被锯掉，那是果报，但是现在起嗔恨心报复的心，那是心的苦因，苦因是在 佛门里面呢是不被容许的，也不被认同的，不被许可的。所以每一个弟子佛弟子都要很努力在任何处境之下不起烦恼。那么怎么做到在任何处境下不起烦恼呢？那么如果没有圣道把烦恼随眠的烦恼断除的话，那就只能够靠自己的正念和如理作意了。当然有点困难，一种通常呢，如果一件事情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候，那么几乎一般的人没有什么能力抵挡随眠里面涌上来的那个烦恼嗔恨还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要放纵它，至少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这个一开始心态拿对，就很容易达到这个如理作意。心态告诉自己贪嗔痴是没有借口的，不要放纵自己， 对不对？我不可以起贪嗔痴，贪嗔痴就是错，那我一定有掉入不如理作意。现在我要想，我要怎么做如理作意，才能够在任何一种处境中，所有的处境中都不起贪嗔痴。啊，你一有这样想的话，你马上就会寻找答案，在法里寻找答案，一定有答案。单单一个缘起的解释和了解，就能够破解，就可以让我们在所有的处境里面不要起烦恼。至少思想上，经过一点思考，你就觉得这个烦恼没有立足点，你就要放掉它。那么这种心态能够加强我们的如理作意。这个是在思维的层面。当然这种如理作意有时会慢半拍，慢两三拍都可能，就是说烦恼先升起了，过后经过正面的思维和调节，然后升起，然后再把它调回来。那么另一种呢，是在止禅的如理作意。在止禅的如理作意的时候又不一样，你要对你的这个禅相，或者是你的呼吸，或者你的业处，四大也好，什么偏处定的目标也好，你要对这个有一种醒觉性、正念性要注意的。那么这个如理作意呢，就是变得很单纯了，连思维它都是一个妨碍。你去想，从那方面，从你去想，想一大堆的，那么可能你想的是好的，从那方面来讲你会想好的，你可以说你有如理作意。可是从你现在在做的是止禅的功课，那么你让你自己去想一些其他的，找一些思维来躲避，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就是不理想了，不能够说什么，但是不理想，因为从止禅的角度来讲它实在是没有智慧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连思考都是一个障碍。有一位我们的菩萨在修，在菩萨道的时候，还是菩萨的时候，他在打坐，然后他整天都在想很多很好的念头和伟大的念头，然后他突然就停下来，他想这些念头呢都是很善的，没有过失的，如果我这样子从早想到晚，想了一天一天一天想，都没有过失的，但是如果我这样子想下去，我的修行不会完成。所以他这样子劝导自己过后，就连好的思维都放下。所以从这方面你可以了解到，止禅或者观禅、禅定、修禅所需要的如理作意是不一样的，它的要求很高，连善的念头都要放下，不然你不具备止禅的如理作意。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作意不要去作意生灭。在止禅里面，如果你要去作意那种生灭改变，那你再用上观禅的那个原理来修止禅，错了。因为你一看生灭，你的止禅的定力，这个安止定不会升起，绝对不会升起，因为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安止定的目标就是不生，就是不动摇的，你就是看到生灭也不要去理它，尽可能当着没看到，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升起安止定、禅定。所以止禅要用止禅的如理作意，你要不要去注意生灭，注意那个禅相，不要理会。当然有生灭，时时刻刻我们的一切经验都在生灭，只是你在修止禅，你不要看生灭，当着没看到，这样子才会有力量。所以不要去看痛，在止禅的阶段不要去看痛，能够不理就不理，真的不能不理的时候才去看怎么样换换脚，因为那个是止禅，不要带着一个观禅的原理来修止禅，这不会成功。所以观禅要有观禅的如理作意，止禅要有止禅的如理作意。所以当念头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太醒觉念头。虽然我们有问你们呢，你在禅修的时候有没有有妄念啊什么，可是有些学生因为这样的报告开始他去注意妄念了，妄念来了吗？几时来？当你这样子想的话呢，你其实在期待妄念，心倾向于妄念，那妄念几时会完呢？不会的。 所以要化解妄念的方法，在子禅来说，基本上最好是不理他，当着没看到，装傻，然后就是快快的，一再再的投入，一而再的投入，那就是对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学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才有些时候好像借用观察的方法，哎，要看一看他。为什么要叫你看一看他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叫你不看他，但是叫你看一看他，是要让你看到他的傻性，就很傻的，没有用的。你这样子想想想，轰动的，那么你这个这样子看他，要看他自己在做很傻的事情，浪费时间。那么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那个倾向于思考的那个念，那个动机才会被消磨掉。你再观察一个念头，就说：“哎，其实，哎，多没意义，但是胡思乱想没意义。”那么自然的那个心就会比较没有心要去思考。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放纵那个思考。放纵的因素可以是因为啊，我们的那个逃避，不想面对现在的呼吸，觉得苦闷，想找地方去躲避；也有是惯性的，也有是因为某种内心的创伤，或者是某种内心的贪爱，让你去想。通常有主题的、有课题的，就是从头到尾有一个连贯性的一些现象的，而那个基本上呢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有一些是惯性的、无聊的，也有。通常会很关心很无聊的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通常这种时候呢，有些时候是忘了自己的志气，忘了自己的理想，才会在那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呢花费心思。有志气有理想，有悲心有怨心的人呢，通常不会那么无聊，生命太多地方等着我们去付出，不会这么无聊。所以基本上看是哪一类，那么尝试化解掉那个思考的因，那么可能大部分的念头就会少了很多。所以有时观一观呼吸是有这种作用，看一看哦，了解，那心就淡掉。另一个因素是你看一看呼吸的时候呢，那个观照心本身，它就没有，它就比较清净。你观一观，其实我们的心没有可能同一刹那做两回事，所以当你一观一个念头的时候，其实那念头已经熄灭，那个观照的心就升起。那个观照的心跟被观照的心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当你一看那个心的时候，就是那个观照杂念的心升起的时候，那么其实那个杂念断除了，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让它停一停，不要在那边继续的滚下去。所以它有它这方面的原理，所以能够把杂念化解掉。第一是看到傻傻的没有意义的空空洞洞的生灭的，第二呢是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升起的是观照心，自然就不会这么，观照心是不思考的，所以那个思考就暂时停一停，休息一下。所以这是它的原理，但是最好就是不观不理它啊，那是最好，在止禅的时候连踩都不踩它，那是最好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不需要去研究，你直接投入在当下的目标，那么杂念慢慢投入的好，杂念就不进来，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一个比喻就是，比如说你骑在快马上，那个鸡也啼狗也吠，如果你真的是烦得不得了，你觉得你的马不能跑，如果鸡啼狗吠你马不能跑，你的马被分心，那你下来跟那个鸡对阵一下，跟那个狗对阵一下，然后跟他说：“哎，你为什么吠我？赶他跑还是什么？”然后处理了过后，你再骑着马继续的跑，这是可以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子做。如果可以的话，你的马一直向前跑，你不要管它，这是小小的马是比鸡比狗还要大的，你不要管它，你当它看起来好像它很可怕，挡在面前，你再向前再冲，它其实它只有一个可能，它散掉，因为你冲得很凶了。那个狗跟那个鸡，它不敢跟那个马相斗的，马很凶，一向前一冲，它就散掉，自然消失。那么我们处理杂念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一而再的很感兴趣，无限的兴趣投入在你的业处上的时候， 那些很多很多烦着你的心的东西都会自然的消失。所以你看它的好处就在这里，第一，你可以处理的那个把鸡绑起来把狗绑起来，你在上路也是好，你可以说你成功，但是你浪费了绑鸡绑狗的那个时间。可是如果你一直向前冲，它自然闪开，你也不要理它，结果你省下那个时间向前冲，就很更快的达到目的地。所以不要去理杂念，当着没看到，就是一直投入的业处是最殊胜的方法，在紫禅上，所以原理就在这里。好，你要像说服自己过后，那么心就倾向于这种态度和这种方式，那么慢慢的坏的习惯就改过来了。好，那么如果说这个在观禅的时候呢，你又不同了。观禅的时候，你的如理作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要很如实，要很坦率。心如果不够如实的，看真相也看得不清楚的，或者是会走漏，或者是看偏，都有这种可能。比如说，看过去式就好。当一个人很如实的看过去式的时候呢，他是看人民设法他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以观禅的如理作意去看的话呢，那么比如说紫禅呢，如果神通的看过去式，他是看那个观念，投身什么，投身什么什么，当时叫什么名，当时我吃什么，当时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观禅的如理作意，这个时候他的要求是不同，那个时候呢，你要去注意究竟设法究竟明法和他们的因果关系，他们的因，他们的果。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观禅的时候他忘了这个如理作意，他去找相去看，他其实偏向于去看观念而不是看究竟法，那么他就会掉进我前世是怎样，我前世是怎样，看到好的就骄傲，看到不好的就自卑，烦恼又起，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如理作意了，所以才会在修缘起法的时候都起烦恼，因为他不是真正在做缘起法，他不是在看那个因果关系，不是看究竟设法究竟明法，不是，他是看观念，他已经不是在看苦谛跟寂谛，他是在看观念法。所以这个如理作意，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重要。紫禅也要有紫禅的如理作意，观禅要有观禅的如理作意。观禅的如理作意，它一旦走进第三个内观智慧，开始就是要看生灭了。那么看生灭，时时刻刻都看生灭，是烦恼是不容易升起的。但只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可能也是烦恼升起，还是有可能。比如说如果民法的第四个秘籍没有打破的话，那么你就是在看你觉得我在体会到空，我在体会到无常苦我，以为自己很能干，很有智慧，开始起傲慢心，这种是高层次的烦恼，那其他的人不可以取笑，不可以取笑修行者，高层次修行者起傲慢心，讲我都没有傲慢，他怎么会越修越多法慢，因为你还没到那个层次，你不知道高层次有高层次的魔障，所以要很小心。所以在修法里面的第三个内观智慧，就有一种修法的时候，在修第三个内观智慧的时候就会引进第一种修法，就是弃色观法跟弃非色观法。非色观法就是其实就是说明法的观法了，就是其七种方法里面它整个主流的方法，就是整个主流的观法，就是要知道那个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我，当然那个烦恼也是无常苦我，最主流的精华就是在于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我，观照者也是也要打破那个观照者的三种秘籍，这个相续秘籍、组合秘籍跟那个反正功能吧，第三种秘籍 作用秘籍，对不对？啊，翻译成作用秘籍，对，作用，技巧。所以这三种秘籍，观照者的三种秘籍打破，就是打破第四种秘籍所缘秘籍了。所以这个三种秘籍要打破。所以当知道观照者的秘籍都打破了啊，那就很简单。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观照者也没有什么可以抓。当时的观照就是这样，观自看观自，观自看观自。这一刹那的观自，一知道看无常苦无我的那个智慧升起，马上下一个心看之前的一个心，那个观照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么那个看观照心的那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就是这样连续的观照。经过这样观照，你会发现到那个观照者也是无常苦无我，有什么好骄傲呢？骄傲不起来啊，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让烦恼进一步的消除。所以这种观法是很有力量的观法，没有经过这样的观法，很多人不知不觉，除非他不断的提醒自己，不然的话不知不觉又掉进了自我，我很能干，我很清净，瞧不起别人不清净，我很懂别人不懂，我修在别人的前头，我是导师，我是什么，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观禅就是那个如理作意非常重要，止禅也好，如理作意是所有修善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跟正念一样都很重要。但是要知道在思考层次的如理作意，在我们不要思考要放下思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放掉它，要走向超越思考，就只是一而再的记得你的业处。其实甚至你一直被拉离你的业处，其实你已经从观察的角度来讲已经算是不如理作意，虽然你可能没有掉进什么烦恼，但已经是不如理作意。比如说你看那个光明禅相，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升起真正的禅相的时候，有时候光明这边闪一下那边闪一下，你的注意力被他拉走，那就不如，就是从止禅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如理作意了。这个关于到这点，我要特别的强调，千万不可以贪，禅相你绝对不可以贪，贪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常常做这个比喻，给大家记得，要不然大家常常不记得。在印度，我跟我印度朋友一讲，他马上就明白，一讲就知道，因为他们在印度呢，常常都在看印度戏。那在印度戏里面呢，几乎没有一出印度戏没有印度舞，一定有，几乎你很难，在我记忆里面还没有看到一出印度戏是没有印度舞的。在印度舞里面呢，几乎也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追逐，很好笑的，他追来追去，追来追去。然后他千篇一律，印度人百看不厌的那一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男的去追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就一直跑跑，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等一下那个男的不要追他了，坐在那边做老板的时候，那女的就跑过来抱他。那么印度人就很喜欢看这一幕，我也不明白，到今天我不明白，但是就是百看不厌，印度人百看不厌的一幕。我相信可能如果能够对一样东西百看不厌的人呢，可能很快修成禅定。如果你对你的呼吸百看不厌，所以这点你们要学印度人，他们食物也是很单纯。当然现在城里的印度人就不一样，乡下的印度人像我去阿玛尔家受供养他几乎天天给我的供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道豆一道饭，有些时候好命就给你两道，不然就是一道豆和一道饭，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给你一点 yogurt 就是很好命了，那就很好命了。可是他们自己就是天天这么过日子，所以这样子的心就很单纯。好，讲回来，这些印度先生印度姑娘的追逐呢，印度人是百看不厌的，就追来追去，几乎每一次你都知道结局是什么。就是如果那个男的他坐下来他不追的时候呢，那女的就来抱他，如果他去追，那女的就继续跑。那我告诉你，你不要做这个男的，你不要做他。开始他不懂的时候他就去追， 他懂的时候呢，他就做老板就可以了。好，现在怎么做老板，怎么做傻瓜呢？如果你去追这个你的成像，追这些，那你实在是傻的，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当你在追的时候，你已经远离了修定的原理。修定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讲白了，就是你长时间对一个安稳的目标安住，以清净心安住，那么久了定力就来，这就是修定的原理。那当你去追这边追那边的时候，去抓它的时候，你一贪爱，你一抓，你就不清净心，心就不清净，那肯定违背了修定的原理。如果你即使是你不用抓取，不用贪爱，但是你跑来跑去给它吸引去，不贪，但是它太强了，你觉得你控制不住，把持不住，你被它吸引去，那你就没有安床，长时间安住在一个同样的目标上，自然的也就违背了修定的原理。那么一旦你违背了修定的原理，定怎么会成就呢？成像稳定巩固，是因为你符合了修定的原理，它才会稳定和巩固。你违背了修定的原理，它不可能了。因果关系来说，从因果上来说呢，是讲不通的。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放弃那种违背修定原理的那种幻想，那种取巧的心要放掉，做一个老实公主啊，在因上下功夫。不管你外面怎么变得多么复杂，我守住我的业处，守着我的门，人中上端或者是鼻尖那边的呼吸，守着那个门，过后你发现禅相会乖乖的来找你，真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最后印度舞蹈结局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学乖了，他知道我要老好好的做我的工作，做老板啊，那就 OK 了。就是这样。所以记得在印上讲，这事是如理作义的。你要对你一离开你的业处，其实从止禅的角度来讲，确实不如理作义。因为它让你的止禅不能够成功，虽然它可以让你一直起善的念头很多，但是让你止禅不成功，从这方面来讲，它是不如理这样子。观禅也一样，所以要记得观禅有观禅的如理作业的态度，那么止禅有止禅的如理作业和态度，要记得这一点。比如说如果你在路上驾车的时候，驾车的时候所需要的就是安住，在穿行看路看车，在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呼吸，结果车祸你怪师傅，有学生怪我的，我告诉你还好不是车祸，好惨好惨。但是做了一些糊涂事过后，把他跟师傅讲，你看你教我这样子的修法害到我，我说我几次教你在出去外面因缘条件不符合的时候再看呼吸，我几次这样子教你的呢？他说不是吗，你不是这样子教，不是这样子最好吗？我说不是的，你要看场合看因缘看条件，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要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大家记得，如果我们希望在生命里面有所提升，我们真的要如理作义。对什么如理作义呢？那要看我们在做什么。最终我们需要达到的是对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升起如理作义，最后才能够得到解脱。当你真正了解如果此时候你的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很容易升起超然的状态。当别人干扰我们的时候，外境影响的时候，你就是了解，这个世界，如实的去看它。当你如实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超然的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烦恼不容易升起的。是因为我们执取什么呢？执取色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识是我。我们执取眼是我，眼的经验，眼的经验，所简单讲除了眼呢，整个眼的经验，耳的经验，鼻的经验，舌的经验，身的经验，我们执取这些为我， 我们才会起烦恼。我们不只取它为我，它只是一个过程，一种现象，那么烦恼就不容易升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即使是在思维的层次也有效果的，当然更不用说在观究竟法的层次，那效果就更好。在思维的层次，你只要想想反省一下，这是我的世界，它只是一个过程，这个世界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单单这样子想一想，就很快就能够把突然升起的烦恼就放下，至少你心里不会放纵它，你不会认同这些烦恼，也不会给烦恼找借口。所以正面的思维，那么思想上生活上的如理作意就会升起了。那是生活上的如理作意，它在如理作意的过程中也牵入到好多好多的心路过程。止禅的如理作意是不想的，是更殊胜的。那么观禅的如理作意是也是不想的，如实的观照真相。好，大家的明白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用功的修行，不要让自己的心去烦恼，努力的学习，我们大家一起来提升，我也在跟你们一起在这个过程里一起学习，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等待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愿大家呢都能够在戒定慧上进展的提升，愿大家都能够成就这个止观呢，圆满这个止观修行，愿大家的三心愿呢皆能成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最后呢，愿大家呢不管你们发愿走哪一条道路，愿大家最终呢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涅槃。让我们大家合掌回向，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我们的离故的亲人，有缘无缘，所有的众生，龙天护法，特别感谢龙天护法，是人间的护法，还有所有给大家护持的在这里的朋友们呢，那么还有一些护持者，所以我们都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呢，当然涵盖所有了国心广大朋友敌人的全部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都回向。那当然真正得到回向的效果都是要懂得随喜知道才真正起作用，但是当我们邀请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广大的心邀请无量无边，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管他们能不能得到这个回向的效果，不管他们能不能随喜，但是我们在发出那个回向的邀请那个广大的心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那才好。好，那你们跟着我念了，他意思就是讲了，然后愿所有的众生随喜一切善法成就，然后邀请从天神开始到其他。天神开始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天神有跟佛陀请求，所以以后你们有说法有听法的场面，请你们呢跟我们分享，所以他有请求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同样的懂得请求的他就会那个承担力也是特别多的，特别强的。那么我们根据原来的原始的传统，我们也都是通常的都是因为他们的邀请先给天神做一些回向，邀请他们来随喜我们的功德，然后呢再把功德呢跟所有的众生广泛的分享，是这样子。Itavata cha 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bati sindhya Itavata cha amehi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Ettavata cha 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然后发愿呢，有功德的时候发愿最有力量。大家在这里有修行，也修了法，也听了法，我们就发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一直都遇到都远离无明的人，清净智者，一直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但是这个我常常要解释，大家千万不要掉进误解。远离无明的人绝对不是骄傲，是当我们帮不了的时候，才远离。其实呢，佛陀有讲，当一个人无明，他知道他无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智者，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所以只要我们帮得上的，我们一定要帮，帮不上的也不要去。当然有些没有什么妨碍，但是有一些呢，如果有邪见、有错见的亲近了，然后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道心、自己的智慧不足够，可能就会被带去堕落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这是我们的菩萨也特别着重的愿，所以我们也跟着发这个愿，愿着功德让我远离一人清净智者，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伊弥那波那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格摩，萨当萨玛格摩诃多。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这功德帮助自己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伊当咩波娘，阿萨瓦卡扬，瓦杭胡都，愿这功德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伊当咩波娘，尼巴那萨，巴杰胡都。然后再次的把这功德呢跟众生平等分享。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能，巴吉玛，德萨比，弥萨芒，不涅巴冈，拉班都，萨鲁萨鲁萨。